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友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呢《中论密要》第22堂课。22堂课的内容，它还是属于在第五品里面的观六种。观六种品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观六界啊，观六界。那么三四五这三品呢，全部都属于在这个抉择法我空性当中破法我之自信的范围。那今天呢也是第五品的最后一部分啊，最后一部分。那我们从下一堂课开始呢，就学习到了破法我之能力啊。破法我之能力，观然与然法，这个然与然法呢也是很殊胜的，主要是分析呢这个烦恼和具烦恼者的一个关系，最终也抉择到呢实际上它是了不可得，完全不存在。那我们看一下今天啊这里所学到的这个观六界品，观六界品呢它本身整体的科判上面也是从以理正广说还有呢以教正总结这个方面。那么在以理正广说当中呢，主要是对方宗派也是这个认为呢六界是存在的。那么对于这个对方宗派，他认为这个六界存在，我们自宗呢在破的时候，当然这例子的话是从这个破虚空相的这个角度来讲。那么在破虚空相的时候呢，主要其实就是两大块，一个呢就我们上堂课已经学完的这个法相实相不成立的这个角度。那么如果说你认为虚空是存在的，那任何一个法它本身都应该具有它的法相实相和名相。那如果说虚空是存在的话，那虚空的法相实相名相分别是什么，就会呢就是从这个角度它应该有一个案例。那我们真正在分析的时候发现呢，其实这个虚空界呢，它的法相实相和名相并不可能，尤其是法相实相啊，并不可能是真实存在的啊。他这个分析了这个前后次第也不合理，然后呢同时呢也不合理啊，从这些方面的话就已经破斥了。那如果说虚空的这个法相实相都不存在，那又怎么可能具有一个虚空的实体。那后面一大部分的话就是分析它有时无时不成立。这个有时无时不成立呢，主要的特色其实它跟前面呢，我们如果先抉择了法相和实相不成立的话，后面依此类推到有时不成立，以及呢这个与它关带的无时不成立，这个就比较好推。那如果说前面法相实相还没有抉择过，直接抉择这个如果知为虚空是有实法又如何不成立的话，还要进行一些这个细微的一些推敲。当然呢并不是说破斥呢虚空以有实的方式时有存在呢，唯一只有依靠这个法相实相才能破，这个倒不一定这倒不一定，它还是有很多的破法它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破法。那我们今天这里呢我们今天这里的话看一下呢，今天这堂课消化的内容并不是特别的多，而且呢也不是很难懂。那么主要是呢这里讲到这个源于前面所分析到的法相和实相不成立之后，那么最终呢也是说有时无时呢也没有办法安立。他分析呢也是从两个角度来说，第一个呢是有时无时不成立之理，第二呢是分析有时无时者不成立。这个一个是从对境呢虚空本身是属于有时时有呢，还是无时时有，都是不成立的。第二个角度呢就是对方他的观点转移了一个方法，他呢是借用什么呢，他说有时无时的虚空应该是成立的，因为呢观察虚空的人存在的缘故，他就是以普特切罗人作为能力根据，而呢程序呢虚空的这个或者以有时的方式呢时有存在，或者是以无时的方式呢时有存在，是这样的一种分析方式。那我们又在呢紧接着又破斥了能够了知虚空或者执着虚空为有时或无时的这个普特切罗，实际上也没有办法成立这一点呢破这个普特切罗的本身 破这个普特切罗的本身呢，当然如果详细的啊，比较详细的方式呢来分析，是在第18品当中啊，抉择这个人我空性也是比较方便的。包括我们这一品当中呢，本身它就是观六界。那么人我它的就是我们整个这个有情的五蕴身相身心相续，其实呢都涵括在六界的范围当中。那么如果六界呢本身抉择为空性，那所谓的这个普特切罗人我呢也不可能存在，所以这些思路呢都是可以这个打破对方的一些实质。那我们首先呢看一下啊，我们现在所分析的这个有时无时不成立之理的这个颂词，说离有离相可相矣，更亦无有物，若是无有有，云何当有无。这个前两句呢主要是破这个执着虚空为有时法的方式呢，而并且也是实有存在的观点。后两句的话是执着呢这个主要是金部宗为主呢，他认为呢虚空虽然没有一个自相的本体，它不像这个有时法这种有生诸灭的一种相，但是的话它是以一种无实的方式也是实有存在的。这个角度呢也进行了这个分析，还是呢都思路上面的话还是比较好推敲的。那前面呢执着虚空于有实的方式实有存在，是以呢这个有不宗的观点为主啊，他们认为呢虚空是一个实体，那么它是一种呢像有时法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实体，并且呢它是真实存在的，是不能够是空性的，他们理解的空性就是没有的意思嘛。那么如果说呢这个虚空不存在的话，这个不合理。所以首先对方他认为说，虽然前面我们破斥了这个虚空的这种法相事相的这种自性成立，但他还是认为呢虚空的本身是以一种呢这个有时法的方式呢，并且的话是实有存在的啊，它这个起功用，比如说啊，你看这里解释的什么叫有时法呢，就起功用的这些法呢就叫有时法。那这个当然了，起功用的法不仅仅是瓶子柱子，那这个能起功用到底是个大致是个什么概念，其实也很好懂，就是我们在迷言当中的话能够起作用的能够起到作用的，你像水它就能起到解渴然后这个沐浴滋润的作用，火呢能够起到这个烧热的这个作用，那一切的这个万事万物呢都有它自己的作用可得，对吧？植物有植物的作用，这个桌子有桌子的作用，它这些呢都属于在有时法的范围。而且呢我们说这个起到功用，为什么用这样一个词呢？它是跟一些在迷言当中的一些假世俗法呢来做简别。你比如说呢一个月亮，它就是属于有时法的范围，它是可以在夜晚的话也能起到这个照明这个它有它自己的这种作用力。但是的话在这个我在一个布上面画了一个月亮，那么这个画的这个月亮的话就不能够起到它的这个月亮的那个本身的作用力啊，不能起到月亮本身作用力。所以水呢是起功用的，所以它就说能够起功用的这个属于迷言中的有时法。但是呢阳焰水就不能起到解渴的作用啊，它没办法起到解渴的作用，所以它用这个界定说能起功用的有时法呢的这些法叫做有时法，主要是呢跟世俗当中还有一些虽有显现但是呢却只是一个像彩虹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幻象的那种这个假世俗假世俗来呢这个区别开来区别开来。那对方的一种观点就执着呢这个虚空它也是一个能起作用的这样的一种特色。可能有些道友会想到说虚空到底能起什么作用对方他认为这个虚空的话就是使得我们迷言当中的万事万物能够具有这样的空间能够生长的，这个就是它的作用虽然它不像一个平时我们看的杯子能够看得到摸得着，但是的话你没有虚空的话万物也不能生长，对吧这个鸟也不能在空中飞，它本身的功用力就体现在这里，所以他认为这个法呢是真实存在的，是实有存在的。这是呢一种。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叫做无实法。无实法的这个概念的话就相反，就不能起功用。不能起功用的话就基本上其实这个无实法它的特色呢不起功用是它一个方面。 它最主大的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它跟有时法是冠带而产生。比如说瓶子，那么无瓶就是无时法。那如果说柱子是有时呢，无柱就是柱子没有，就属于是无时法。大家可能说柱子没有的话，这个不是一个东西，是我们说这个呢就是跟有时法相关带的，遮破有时法之后的这个就安立为无时。所以待会儿我们破无时法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更加好懂，因为无时的本身就是用分别念遮遣了有时，就是遣除了有时法的资本体以后建立的一个分别念的概念，其实就是无时法的特征，那就无时法的特征。它这个呢当然在名言中是起不到功用，就是你像瓶子是有时，那无瓶没有瓶子，没有瓶子的话就什么都没有，它当然起不到瓶子本身的作用。那柱子呢是有时法，那无柱就是无时法，无时法。那无柱的话没有柱子，它肯定起不到乘梁的作用，就是它这个就不具备，就是跟有时法刚好是一对冠带，是它的反面啊，是它的反面。这些的话就是起不到任何功用力的啊，这是那一种方面。另外呢我们也说到这个无时法的话，你也可以用彻底没有的，彻底不存在的啊，像一些这个石女儿啊，龟毛兔脚啊，还有我们说到的这个虚空啊，这些法的话，有的时候虚空这个法呢它也可以算在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无为法的这个范围当中啊，这个这一点的话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去分析，但是这一个我们以后啊等到后面再学到一些相关的内容的时候呢再跟大家再具体介绍，现在先不用就是说这个分析的太细也没有关系啊，不需要分析的这么细到底这个有时无时啊，它跟这个其他的一些法呢它的区别在哪里啊，其实这些呢先暂时不是说很详细的了解，倒是问题不大啊，问题不大。那关键呢我们在这边呢破斥这个虚空的特色呢，一个方面要了解对方的观点啊，大致的这个意思，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自宗呢它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思路分析到呢这个虚空本体不存在啊，因为这一段分析完了之后才能够引申出这个其余的五界呢也是不存在的，最终抉择地水火风空石这六界，不管是寒舍的有情也好，还是呢这个整个这个一切法也好的话，如果说六识的本身啊，这个六界本身都不存在，那么这一切的万法都不可能是真实实有的，只是名言当中的一个幻象而已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定解就能够产生。那我们了解了这一段的话，首先要看一下这个宋词呢，前两句就是破有时法的这个虚空，后两句呢破这个无时法虚空比较简单。那么破有时法虚空是怎么样来破斥呢，就是一方面有不宗的话他认为虚空呢是以有时法的这种方式呢是有存在，那么离相可相以更易无有物，就是我们自宗在分析的时候说，如果你要承许一个法呢它是以有时的方式呢真实存在的，那么这个法呢是一个能起功用的一个有时法，它就一定会具足它的事相和法相，就是你可以在名言当中啊，甚至我们说包括一些不起功用的这个无时法的话，其实就它在世间当中也应该可以给它安立一些就是比如说用分别念假立啊，用那个遣余的力量，用遣除法的方式呢，你就像刚才我说到这个无凭，这个应该是属于这个有时法的反面，那我也可以说嘛，无凭这个词就是它的名称，那么它的法相的话就是指的是它不能够起到啊，没有这个瓶子的这种长筋骨腹的这样的一种特征，它是从它的这个否定方面的。当然这个无时法的话可能从这一点无柱也是这个特色啊，它没有真正有时法固定的那一种法相，它可以从无时法的总体的角度的话给它安立一种特征，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不起功用的这个方面，因为本身这些法的话在自相上面，在外境的自相上就没有，它都是一个总相，我可以说无凭跟无柱的话这两个基本上是一个特色，对吧，都是从它遮止有时的反面的这个角度呢来进行安立的。那么从事相的角度，大家可能说啊，那应该是没有事相，是真正落到外境的自相上当然是没有的，只要能落到外境某一个法 啊，我们看得到摸得着的这种事项的话，它也都是有一个，都是属于有实法的范围嘛，它会有个字体，有它自己的这个字本身。但是无实的这种字体或它的事项呢，它是一种概念，就是用我们的分别念遣除了有凭之后啊，把有凭呢遮掉了以后啊，可以呢建立一个啊无凭的这么一个分别念里面的这个概念，这个角度上可以来啊建立说这个就是它的体。但是大家可能这样去描述的时候啊，这我们的汉文这样去描述，大家都能知道，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我就不可能只说它是一个有字体存在的。这是呢，这个一般人呢，正常都会在这方面是比较好理解。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一角度上，尤其要是破无实的这个角度的话，也比较好破。但是关键的话是有一些反而学了宗派的啊，这个熏习了宗派的观点之后，他也会执着一些就是你像虚空这种法，他就认为虽然他看不到摸不着，但是他是以一种无实的这种方式的话真实存在，实有存在啊，否则也会有什么太过，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个分别念，有很多宗派熏习来的分别念，反而把一些本来不存在的东西呢却执着为是实有啊，执着为实有。那我们说这个首先前面呢在分析啊破除这个虚空是有实的这个角度呢，离相可相以这个相还是我们上堂课讲的法相，对吧？可相还是上堂课呢所提到的事相，就是如果这个虚空我们通过前面的分析，它已经没有一个真实的这个法相和事相可以成立它，那么更亦无有物，那更加不可能建立虚空的这个物的话，就指的它那个实体啊，它这种以有实存在的有实法的这种方式存在的这个实体。因为如果说呢这个它以一种有实法的方式存在它自己的本体的话，它一定是会有这个一定是会有它的那个就是真实的一种法相和实相。但是我们前面不是分析吗，虚空的法相是无执碍，对吧？虚空的实相呢就是说那个虚空的字体。但是实际上呢，从前面的这个次第的角度也好，还是同时角度也好，法相实相都不可能真实存在。那么既然说没有一个真实的法相实相作为依据，又怎么可能建立一个真实的一个有实法的虚空存在呢？就不能建立，那就不能建立。就是说这个虚空的自本体，其实这个虚空的自本体的话就很难成立。那如果说虚空的自本体不能成立的话，这里呢就已经打破了对方执着呢虚空是实有的这样一个观点。后面的这两句呢，若使无有有，云何当有无，这地方上师也讲了这句话当中啊，若使无有有的这个有字啊，就是第三句的最后这个有字呢，实际上是指的是有实。那么云何当有无的这个无字呢，就指的是无实，它就是借用有实无实的那种观待关系的角度来破的。就像我们说我们说这个无实法是怎么产生的呢？它是遮破有实产生的，它是观待有实法而产生的，打破了有实，遮除了有实啊，遣除了有实啊，建立无实，就是比如说遣除瓶子，建立无瓶；遣除柱子，建立无柱，对吧？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度，这样一种方式，它所以说无实法全部都是以分别心呢假立的就是通过遣除有实之后观待而假立的。那么既然我们前面已经通过这个分析的话，就是说这个有实法的这种实有性的这个虚空根本不可能存在，那么既然离开了这个有实的话，与它是相关待的这个无实又怎么可能存在呢？因为无实法是关待有实法而安立的无实法是关待有实而安立的，所以叫若实无有有如果说这个有实呢是无有的，云何当有无，那又怎么可能有一个无实的虚空存在呢就更加不可能存在。从这一点上直接呢破除了有实无实不成立的这个道理这样的一个道理。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就是说有实无实者不成立。这个宋词里的观点的话，主要是对方他的理由呢发生了一种改变。他认为的话就是说虚空的话，不管是以有实还是无实的方式不管是哪家观点，他总体都说虚空应该是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 能够观察虚空的这个人存在的缘故。他的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普特杰罗他能看到虚空，或者说，他这个他会了知，就我自己身体的这个周围空空如也的这部分，这个就是虚空，他的体就是无智爱嘛。他毕竟不是说所有的法啊都必须要像色法一样，我必须是眼睛呢看得到摸得着的，我才承认它存在。看不到摸不着的就不承认它存在，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他说虚空的本身它就不是色法，那么它的方式的话就是一种无智爱。那么这个空间啊，这个空间充斥在我们所有的环境里面，充斥在整个地球整个宇宙当中，那这个法它就是这样的一种表现形式，那这个法呢应该是存在的。那对于这种的话，就对方还是没有了解到呢，其实我们建立这个虚空呢，它仅仅就是属于众生的这个分别心的一个假立，就是遮除了有时的这样的一个假立的一个名言概念啊，其实就是虚空啊，其实就是虚空的体。那么对于这方面的话，他又借用了说啊，能观察的人就普特切罗，他会把这个无知爱的这一部分，空空如也的这一部分认定为这个就是虚空。那么既然能观察的这个作者存在，这个普特切罗存在的话，那虚空就应该存在啊，虚空应该存在。那我们针对对方的观点呢，直接就开始破人，对吧？因为对方能力的根据发生了变化啊，他认为呢是借用呢这个看到虚空的人存在，所以我也说呢虚空存在。但其实在其他的一些像比如说我们后面会学到的这个中观专论也好，还有这个根本会论的话，后面我印象里应该是也还有这个破斥虚空本身，因为有些呢他会执着虚空是一种叫做这个庄严虚空或者是空隙虚空。我们现在呢没有特别去强调庄严虚空，主要讲到空隙虚空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对方就认为这个空隙啊，就是说这个空荡荡的有空间的这个部分就是虚空的本体啊，就是虚空的本体，它的特色就是无有之爱，是从这个侧重从空隙虚空的这个角度来讲。可能有一些的话就是老百姓比较直观的说啊，我看到这个湛蓝色的天空，这个就叫虚空，那虚空它应该有它的颜色，就属于湛蓝色。假如说真的执着虚空是具有颜色的话，那么就会从庄严虚空的角度来破。庄严虚空的角度破的话，其实我们说这个真正的虚空它自本体的话其实是没有颜色的，只不过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是属于南瞻部洲的这个环境，它的话是在须弥山的这个南边，然后呢整个须弥山的南面呢都是由蓝琉璃构成，就是蓝色琉璃构成。这个蓝琉璃的话它折射的这个光导致于呢这个看起来虚空像蓝色看起来虚空像蓝色，但实际上虚空本身因为它不是色法的缘故，就如果你认为这个湛蓝的这个蓝色真的是虚空的话，那么飞机飞上去会被固定住的，就是它会有起到制爱的作用，色法都会有制爱作用。就像这张桌子，咱们不能够这个把桌子摁下去，或者说不能够穿墙而过，这些都是因为色法它本身具有制爱性。但是虚空是无制爱的话，就不可能在虚空的上面去染着蓝色，就是去在上面去附着一些蓝颜色，让它呢虚空变成红色，变成蓝色，变成绿色，对吧？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不是色法的特质，所以才把它的法相唯一的最大的区别的话，就跟色法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它是无制爱的嘛，没有制爱，是这样。所以说其实虚空这个叫什么庄严虚空的话是很好破的，但是这个空隙虚空的话，就有很多的各宗各派的修行人，包括那些外道包括呢这个世间人，可能去想这个问题的比较少哈，就是但是呢相续当中总体上他也会认为宇宙或者这个空间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一种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存在的，也有这种可能，也有这种可能。所以我们侧重点的话还是破这个空隙的虚空，就是指的空间的空空如也的这一部分充斥在这个整个宇宙万事万物当中，甚至于我们的内脏 我们的身体都有空隙嘛，都有空隙，口腔里有空隙，鼻孔里有空隙，对吧？整个身体当中呢，内脏里面也都有空隙。这个的话是一个这个虚空的体这个就带着个虚空的体。那么作为普特切罗人，如果是这样认知，那按照对方的观点，现在把这个能力根据或者执着点呢转移到以人作为理由，因为有这个能观察的人存在，所以说呢这个所观察的虚空应该存在。那我们就再一步的分析说，有无俱非中之有无者谁，这句话的话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呢，作为这个普特切罗的话，他实际上要不就是以什么呢，有时的这种方式，这个人呢是以有时的方式存在，或者以呢一种呢无时的这种实有方式存在，还有呢就是有无二俱，还有呢就是有无二非，总共呢就是把四个边系全部排列在其中。把这四个边系啊，当然我们大部分 99% 的人啊 ,99% 的执着都是呢这个执着呢普特切罗为有时嘛，那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执着点。所以呢道友们因为以前之前的话可能主要是中观本身自宗的这个推破的话，大家已经学了这么长时间，反而觉得就熟悉了。但是很多的疑惑点的话，反而是针对于对方的观点，就是他为什么会这样想，然后呢中观宗的话根据他这个观点要这样去破，就对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思路，这个就是84000的更新的众生就会有呢84000类无量无边的这个分别念毕竟呢就是我们每个人生长的环境相学的习气他这个环境所导致的，他对于这个宇宙以及呢万事万物的认知都是别别不相同的都有很大的差距，都有很大的差距。可能最公称的这个就是老百姓的一种比较大众化的想法。但是呢中观宗的话，毕竟这个他在抉择一切万法唯有自信的时候，他知道呢所有的众生都会呢他们各种各样的这个大众化的也好个别例子的也好呢，所有的这些执着点其实都超不出呢四边的范围，确确实实的话也会有那种执着普特切罗是一种二俱，就是既有既无的身份，也是一种呢既不是有也不是无的身份这些当然大部分都是一些学了外道典籍以后呢寻习的一些比较奇特的思想。那这些呢在中观宗的论师的眼睛当中那一切众生都要度所以说所有的边系呢一次性呢全部都足以遮破都足以遮破。那对于我们大部分的这个有缘者来说，我们后学者来讲，可能很多道友呢就是说对于这个普特切罗人，大家都是知为呢是有实的特色，但是呢是真实存在的，就是以那这种方式来执着的。那么对这个观点，我们说其实呢这个普特切罗不是有实法，也不是无实法，也不是二俱非二俱的第三品物体知有无者谁，那么能够知道了知这个虚空是有实或者是无实的这样的者，就是这样的一个普特切罗又是谁呢到底是谁呢其实上就意思说他怎么可能存在呢，他其实是不能存在，就是把对方的能力根据给破掉了。对方认为人存在，所以呢那了知的这个虚空这个人是能了知嘛，虚空是所了知，就是因为能了知的人存在，所以所了知的虚空也存在。那我们分析的话，你能了知的人不管他是以有实的方式呢还是无实的方式，是二俱的方式还是二非的方式，都是不存在的，所以所了知的这个虚空也不可能真实存在是这样的整体思路是这样。那么还需要再知道一个呢，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还需要分析一下这个普特切罗它不是有时不是无时不是二俱不是二非这一句话就解决问题了吗？当然呢它是需要有推破的它是需要有一个推证，怎么样去抉择普特切罗呢是有时法实有的方式有时法实有方式。其实这种分析方法呢它有很多它有很多。今天这堂课的话倒不是主要抉择普特切罗人我呢，这个是实有的这一分呢是空性，其实不在这个侧重点上。但是呢就像刚才说的，虽然我们真正的详细的去抉择以这个五项推理，就是分析五蕴跟我是同体呢还是他体呢是这个能以所依呢还是具有呢，就是用这个五项推理来进行分析， 都呢发现这个我呢在五蕴上面了不可得啊，他的法相啊，他的这个形体啊都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呢后面是有学，但是我们今天这一段在分析说这个普陀伽罗以这四边的方式呢都没有办法呢这个成立啊，这样的话所以说呢虚空本身也没办法安立的这个思路，在我们本品这个观六界也是可以分析的。为什么呢？这个本品当中啊分六界的话，就是我们通过前面的，比如说前面通过法相实相有时无时不成立的话，其实已经抉择了虚空本身不成立。那么以此类推的话，就是地水火风这个还有时都可以用呢法相实相前后次第的方式还有同时的方式来分析呢他们不成立。那如果说地水火风空时这六界整体呢都依靠这个思路而抉择为不存在的话，那所谓的执着为有时的这个普陀伽罗就会破掉。那么等到这个有时的普陀伽罗的这个角度啊，也是借用那个六界不存在可以破掉之后，因为普陀伽罗人我的话它就是由六界构成的。那么六界不存在破了以后这个再分析的话你要执着有一个无实的普陀伽罗存在，那我们说这个无实其实上是观待有实而安立的。那刚才已经把有实的本身破除了，那无实的本身的话也只是分别心的假名安立，所以也不可能存在。那如果说有实和无实都已经破完了的话，那有实的有实无实二句和有时无时二非这两种情况的话也就不攻自破了，就是它自然呢就会被土崩瓦解啊。从这个角度呢就是说稍微的详细分析一下我们颂词里面说到的这个有无俱非中的普陀伽罗为什么说它不是实有用本品的这个思路是可以解决的是可以解决的。可能有些道友呢又会这样想，就是说那法师我们不是中观宗也经常说，他说你这个虚空呢到底能不能成立的，现在是我们自方和他方一个正在争论的对景，对吧？我们正在争辩的一个设施处一个机。那如果说呢这个虚空还没有抉择为不存在的话，还没有这个真正的立论它是不存在，又怎么能够把虚空不存在作为能力根据来呢以此类推说其他的五界也不存在，然后呢再得出的话因为六界不存在所以呢人我不存在就是这个普特切罗我不可能以有实的方式实有存在，这个又怎么得出来呢？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并不是说虚空呢这个还没有得出它是不是空性的结论，因为这个的话就是现在这一段呢对方的这个分析方法呢是借用人我呢来想成立虚空存在，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前面其实对方已经找不出虚空这个就是不是空性的一个真正的理由，因为前面通过法相实相的分析，通过呢这个不管你执着虚空是有实还是无实的这样的这个分析呢都已经得出了虚空没有自体实有的本体，还没有一个真实自体实有的本体，这个结论的话通过前面的理证是可以得到的是可以得到的。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借用这个理证呢以此类推其他的五界也是呢空性，然后这个就说既然是六界这个设施处都是这个如梦如幻了不可得的话，那么由它所构成的一个普特切罗人我的概念当然更加呢是如梦如幻了不可得的是可以呢这样做一个分析，这一点的话其实中观宗自重是不会有什么过失的。那了解了这段之后就是分析有实无实者不成立以后，我们下面就看这个摄义。其实后面的刚才说分析有实无实者呢这也是呢这个另外的有一些宗派呢他这个就是从自身的从自己的一些角度的话，他认为依靠这个人作为能力根据依靠能观察的人作为能力根据，其实这种分别念呢也都是比较粗大的来证明呢这个虚空实有。我们呢这个分析方法即便是不用我们本颂当中这个有无俱非中之有无者谁，不用这个角度去分析，就是我们会分析说你说借用这个能观待的普陀伽罗人我来呢这个说所观待的虚空本体存在，那么人我本身的这个破法的话还可以呢再一次的就是做一些这个了解做一些这种了解，这些方面的话就是有其他的一些破法的话其实都可以遮破都可以遮破呢人我实有存在的 啊，这种思路，那么其实对方找的这个理由的话，依旧是呢是一个相似的根据，他是没有办法成立呢去虚空自信存立的一个真正的一个能力的啊这种依据的，这个是很困难的啊，这个是很困难的。那么我们后面的话再来看一下呢，他的这个摄意的这部分啊，就是说是故之虚空，非有亦非无，非相非可相，就是说是故呢，我们就了知这个虚空呢，它也不是有时，也不是无时，也不是也没有法相，也没有事相啊。当然呢，这个从次第上来讲啊，就是说先是这个破斥了它没有法相，没有事相，然后呢依靠这个作为基础的话，又可以破斥它不是不可能是有时，那么与有时相关带的无时也不可能存在，既然它是有这样一个次第的。那上师也在这里说如果是按照藏译本的话，这个非相非可相呢是在前面，那我们推破的思路的话，当然先破这个法相事相，再破有时无时的话，也会比较方便一些，也会比较方便一些。那么遵循呢这个就是遵从这个根本慧论它原意啊，就是按照这个鸠摩罗什大师的汉译本的原意的话，那么在这里呢宋子并没有随意的做一个改动，但是呢上神波切把他的这个思路啊分析的还是非常清楚的。那最后我们知道啊，摄意得出来之后呢，我们再看依次理呢类推他法，依次理类推他法呢就是与五同虚空啊，与五同虚空呢这一段的这个分析方法啊，就是讲到什么呢，我们说其余的五界地水火风石跟虚空是一样的，都是不成立，那么思路的话也是可以先从呢破这个法相事相，然后破有时无时。如果说有些人啊，比如说举例子用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前面啊，上师这里举的就是用心识的这个识，用这个识的话来做例呢，如果有些人呢执着这个心识呢是实有的，那我们就分析呢这个实相未有时则无意识法，若先有意识即为是无相，意思说这个法相呢，实的法相在它还没有存在的时候呢，就不可能有呢这个意识法的存在，因为呢这个任何一个法它都有它的法相。那我们说呢，如果说你先成取呢这个有这个意识的这个本体，就是它的这个事相，先成立这个事相再成立法相的话，那么这个就即为是无相，就是这个实的话它就会成为一个没有法相的这么一个实的法啊。如果说实呢它没有法相也可以叫心实的话，那么一切万法都可以叫心实了啊，它还是那个过失。一直呢再往后推破，中间是有很多宋词的啊，就是我们上堂课主要学习的，乃至于到最后的话，是故呢今无相亦无有可相，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实呢它没有一个真实的这个法相，也没有一个呢真实的事相，如果法相事相皆不成立的话，那么许这个实的这个实有自信的本体的话就不可能安立啊，是这样的。最终就说这个离开了这个法相事相的话，就找不到其他的一个有实的这种字体，那么若实呢无有有，又云何当有无，那如果这个心实的话，它这种有实的字体都没有办法得到，又怎么可能得到一个无实的心实的字体呢，因为有实无实相关带之故啊，就还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呢破。那地水火风呢亦是如此啊，这样就破斥了整个六界。破了六界之后呢，就叫与五同虚空，就是分析之后呢就得出了一个空性的结论。得出这个空性结论呢，其实在这里啊，就是我们那个咱们大家作为参考资料的这个中论释，就是全智脉部仁波切做这个注释的这个当中他其实呢也有一段的小小的分析，就是说当抉择到六界不存在的话，有一些对方宗派呢，他对于这个观点他一直无法理解，他没有办法呢完全消化啊，就是说这个就是抉择的六界不存在呢，是中观宗认为的这个不存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含义，他还是把它执着为呢断无的那一方。他们就认为说，你们直接抉择六界不存在的话，那是不是就等于是在宣扬这个抹杀因果的这种顺势派的观点，就是他就全部都是断无嘛就完全就没有了的这个观点。对方的话给我们发成泰国说，我们会成为一个顺势外道的这个断见的一种思想。那我们自宗的话就是说，其实我们并没有落到断见当中并没有落到断见当中，就是我们在这里虽然破除了这个万法的这种实有，或者说六界的实有， 但是并没有言及说在他的这个名言当中啊，就是并没有说在名言当中的话，他连他自己的这个本身具有的这种显现啊都不存在，并没有这样啊，就有这个问题。所以说呢，在这里虽然破持了实有，但是呢同样也不能够执着为无实。就好像我们说呢，如果你说啊，比如说这个，你如果说这个东西不是啊，不是黑色，但也并没有意思，就是说它就一定是白色。哎，有些人呢会觉得说啊，不是黑就是白，那你说如果破了有实，那就落到无实，它就是落到完全没有的状态。其实呢，我们说，不是黑色的话，它也不一定就是白色。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说它这个不存在实有，不存在有实的话，不一定就是程序它是落在无实，完全是空空如也的这个断见的那个观点当中。就是无实的话，就像说无凭无助嘛，就完全落在这个断见的观中。其实我们的意思的话，主要是想要打破有实无实皆不住啊，就是把它全部一切的细论全部都遣除以后，能够安住在万法的远离细边的这样的一个中性意义当中啊，远离细边的这个中性的这样的这个含义当中，实际上是讲的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看在那个后面说到这个佛慧论也说，没有宣说五蕴等不存在，只是遮遣了其本性的存在。就是在名言当中，这个五蕴的力量，五蕴它实际上还是属于有实法，对吧？它还能够起到它的功用。我们并没有说连五蕴的显现都不存在了，我们只是遮破了五蕴的本性。这个本性就指的是有些人执着它为自性实有存在的那一分，我们只是在这个方面的话做了一些遮除。所以执着二边都是不对的。那后面的话说未有执这个执为常的话，借此句呢也是提到了此处的应用，可以呢使这个道理呢坚固坚不可摧。意思就是说有些呢就是他执着这个为什么呢？你认为这个万法存在的话，其实就是执着为常；你认为呢万法不存在的话，就是执着到这个断边啊，执着执无呢，则是属于断的边。但是呢，中观宗啊，真正的这个中观宗，他呢其实并没有落到断边，因为他程许名言中的显现是不破的，不是说好像空过去不破的意思，因为破也破了这个显现法的实有的时候显现。它依旧会显，只不过它是一种如水月一样的显，所以你破也破不掉啊，破也破不掉，不是说不破啊，就是说破也破不掉。我们用这种词呢，可能更加的精准一点，就这种显现的本身，在众生的业缘没有消失之前，它是一种如同像彩虹、水月一样的一种无期现，但是这种显的话，却不是真实实有的，而众生都执着于它是真实的。因为众生都执着为真实，所以才会在轮回中流转，是源于这个原因，不了知万法的真实的本性，所以我们中观宗才会去破。但是破的话是破它的这个自性本体的存在，而它的这种显现呢，在这个因缘的规律上没有消尽的时候，它的起现的那种因缘还具足的时候的话，你想破也是破不掉的，它还是会依旧而现。但是这一点的话，不破本身中观宗也没有必要破啊，没有必要破。因为什么呢？如梦如幻的显现嘛，终归就是一场空，就像这个梦中的幻境，破它有什么意义呢？没有什么意义。只要你不执着为它是实有的话，那么对它来讲呢，对我们的形相续是无利无害的，这只是呢我们的一种的迷乱的习气现而已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后面呢还有一个这个三摩地王经的这个校正啊，说未有无者呢，即二边尽与不尽亦为边，那是故呢舍弃二边后智者亦不住中间。这个地方就是说有一些呢这个有些程序啊，这个有或者是无，这个呢是两种边啊，就是未有无者呢即二边，这个就是有边和无边。那和尽和不尽呢，其实也是两种边。所以在讲中观的时候啊，就大家后面会学习到，还有后面的这些品书里面有很殊胜的，比如说分析轮回和涅槃。其实轮回的话就是染法嘛，就是这种不清净的法，涅槃的话就是清净的这个自性啊。那么但是的话，净和不净也同样是两个边。我们大家都觉得清净是好的，清净就是实相，但实际上的话，中观音成派也说呢，因为这个清净它也是观待不净而安立的，所以说呢涅槃它是观待轮回而立的，所以涅槃也是一种假法啊，涅槃也是一种 自性本空的假法，就是让它其实真正的本体也是空性的。那建立轮回和涅槃的这两个概念还是属于在分别念的范畴，这个才是讲到的这种离系大众观的啊究竟的这个意义啊究竟的意义。这一点的话，大家慢慢学多了以后，对于你们帮助你们去理解密法的话特别有好处啊，就是看到密法当中那些词句呢，你就不会说啊那最后抉择的什么都没有了，为什么初学者会有这种感觉。这个感觉的话就是属于啊这个落到断边的那个。那我们说呢，它也不是有也不是无，也不是二句也不是非二句啊，那么常与无常都远离，有无都远离，静与不静它还是一个边系，它是要远离边系，它是要远离这些边系。所以说事故呢舍弃二边之后，智者亦不住中间，就有些呢说这个边和中它又是一对嘛，边和中是一对，边的话包括所有的边系，那么远离边系的话我是不是安住在一个无边系的中间呢？那么这个中其实也是一种边啊，就是亦不住中间，这样把这种很细微的跟这个中边相关带的这些细论全部要打破的话，你当时觉得心无所缘，心一下不知道往哪安住好，其实本身分别念不知道往哪安住的话，这个其实才去就会比较靠近于无分别智的这种离一切四边八系的那个实相的一种啊，就我们是一种非常粗大的非常粗大一个总相的那么一个感觉一个概念，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如果你的分别心能够圆到某一种所谓的啊，这个就是你觉得好像它是一种远离边系的这样的一个中间的啊，就用分别心你觉得能够想得很明白，或者说完全能够用分别念能够圆得到的话，那么它还是一种名言，还是一种名言，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智慧的一种自相的显现。但是我们要借用这种分别念呢，逐渐的能够靠近自相，逐渐的能够去通过上师的窍诀等体察到离分别念的这个智慧的那个自相，它这个是一个途径啊，这个分别念的力量它是一个途径，就是要运用的好它就是途径，如果说用的不好它也会变成一种很强烈的一个执着，其实那个执着的话一般都是偏多在无的那个范围当中的。这一点呢当然后面学多了之后啊，大家会越来越明白。那么以此的话就遮破了一切边的这个理证智慧，既可对呢离系的境界也不单独，就有些人他执着离系这个词，他执着什么呢啊，这个静与不静也是边，什么这个有无也是边啊，这个中边也是边啊，中间和边这两个也是边，这些都不能住，那我现在呢是啊这个一种离系，它不是真正的现证的离系，它是一种用分别念去思索的那种离系的话，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单指，也是一种单指。所以说对这个对于呢离系的境界也不单指的话，其实用这种名言的词句去表达的时候，主要是想表达呢这个真实的因尘派他这个抉择到的这个大中观离系大中观的这样般若的那个境界。所以如果呢在苗崖上啊不能见到有无等，则无法用比量的智慧呢安离有无等一切细论。这个苗崖实际上是一个例子啊，它就是说如果说你在这个苗崖的本体之上不可能不能够见到有无等一切细边，就是我们通过这个要去分析的对吧，就比如这一品它是通过法相名相法相事相等等这些思路来去分析这个苗崖的话，它也不属于有，它也不属于是无，它所有的这个细论都没有办法安立，那么你就不可能用一种呢比量的智慧，就是你没办法推测出这个什么呢哪一个所知法上面会有一个有无的这某一种特色存在是不可能有的。所以因此呢所谓这个离系啊也只不过是名言，就是我们用我们的有尽的分别念去用分别心去安立一个离系，或者用分别心去想出来一个离系的话，其实这也是一个名言的一个还是属于在名言细论范围当中的一种认知。这种说法实在是精彩之言，其实它主要是为了打破 打破最细微的，或者有些人呢执着离析本身存在的一些细微的执着，这个是非常精彩的，最终才有可能真正的安住在呢这个离边打空性的啊这样的真实真见当中啊。这一段呢字面上呢稍微有点难懂啊，稍微有点难懂，但是呢其实它的意义呢就还是这个表述啊，就是表述到呢大家不要啊遣除了这些法之后又执着在无的那个状态当中，然后认为啊这个什么都不存在了啊，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就是究竟的实相，其实的话无也是不存在的，那么二句非二句都是不存在，这种离析的境界并不是我们分别心的这个念头可以直接圆得上的啊，因为它属于是超离析论的超离分别念的一个范畴，所以大家这个去依照这个文字的那种手指啊啊，去一文解义啊，或者说源于他这个力量呢，慢慢的去思索法界的实相义的时候，其实过度的用分别念去想去认知的话是有问题的，啊，是有问题的。你想的话，你可以了解到说，哦，那我知道这个离析的意义就是这样，这个没问题，这句话没错。那么他理解的这个意义的话，是属于分别念的一个总相的概念。如果要想体证。啊，我特别强调的，就是我们文思和你真正的体察到了空性的意义的话，它是差距非常大，这个差距非常大，它不是一个概念。我们现在你看啊，作为我一个辅导员的这个，给你们辅导这个《中论密要》的时候，我也是尽可能的用我们汉语的语言表述清楚，对不对？我表述的是这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有界定的。那么把这个界定清楚的话，我敢讲，为什么呢？是因为见解没错，它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不代表我嘴巴里讲出来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能够体证的这个空性的自相，这个完全不一样。因为我讲的怎么讲，它都属于总相，怎么讲它还是属于在分别念的去认知离析空性的这个范围，它还是属于在细论的范围当中，还是属于在名言的言辞范围当中，语言都在细论之内，哎，语言它本身就在细论当中，但是我们就是可以借用这种语言，借用这种表述，它就像这个手指指月的那个手指一样，它不是完全都有坏处的，否则咱们就不用学了，对吧？那么这些高三大德把这个中观呢用理证的方式去推证啊，然后留在你像这个这么多的高三大德留了这些注释去解释这个离析是什么呀啊，或者说是用各种的方式，用语言善巧的方便去来表述这种离析的意义呢，就没有必要了嘛，因为都是细论，是不是？但是的话我们通过这个途径是可以逐渐逐渐的向学中呢去感悟远离四天八系的这种实相意，那个就涉及到了一个修的问题啊，真正的是体察，真正的是修神实证，它跟语言的表述的话是有很有区别的，还是很有区别。所以经常呢有些高三大德就形容嘛，真正的这个彻证到了，或者说自己呢已经证悟到了空性的自相本体的啊，它真实的这种含义的话，那么它的相续呢就已经处在一种远离分别念的这个状态，它是一种无分别智才能够圆到这个离析本身的境界。那个时候的话，他用语言去表述的时候，他的这个开悟者的嘴里说出来的这个离析的那个含义的话，他也只能是一种手指的作用，就他用各种的语言去相似描述他所证达的那个法界本性，但是直接能够从嘴里讲出来他这个自相的话是完全没有可能性的。所以有时候也会形容说这个如同像哑巴品糖他没有办法呢直接说这个把他的自相能够描述的出来，就是哑巴品糖虽然很好吃，但是他说不出来，但是他可以呢相似的这个用一些我们本民族的这个语言呢去靠近这个实相的方式呢，让我们用分别心去大概了解这个实相是什么样，它不是有边也不是无边，它远离一切的这个一意生灭来去长短它是一种呢离系的本体它对于呢这个边系不执着，同样呢相关在的中间其实它也是不住，就是用这个很多的这种语言呢相似描述呢这个空性本身的那个实相的意义，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文思是归文思，那么文思之后呢懂得这个意义的话，关键的一点上就是在这个 如果说对于空性的这个见解上面呢，你在意义上真正懂得了，那么在字眼上面就不能过度的去抠，否则就成了佛教研究者。这一点的话要拿捏好分寸。我心相续当中完全明白了它本身的含义，我的侧重点是什么呢？能够确定这个法我现在到底是不是相信它是如梦如幻的，我到底相不相信它，我面前看到的这些真实法的话，实际上如同像水月，如同像阳夜一般，显而无自性，实际上只有显现，没有一个真实自性的本体。那么这一点如果认知到之后，你们需要努力下功夫的地方在哪里呢？去对着自己的实有的执着，对着自己平时呢升起的强烈的烦恼，这个才是要花功夫，要花在这儿，在这个上面要多花点功夫。那么前面的话，如果说你的见解还不明白，就是说我对于这个离思边八系的话我还没有搞懂，那么是要花功夫，因为没有见就没有修。那如果说见解的意义上完全懂得了，那在词句上面的话就全部搅在这个文词上面，使劲的抠的话，有的时候会出现障碍就是过了就会出障碍。那么正常的话，就是这些文词都是为了帮你树立见解的。那你到底对于中观宗所建立的远离思辨八系的空性的这个总相，你的知见到底对不对？你有没有偏落在有边？你的知见上面的话，会不会偏落在无边上？你自己心里面的话，应该是有数的，对不对？自己心里面应该是有自证分嘛。自己应该是很明白的。那么这个见解有了之后，就需要去遣除执着，而不是呢永远落在这个文字上面呢去扣字眼。而这一点的话要跟大家呢在这个就是把握好呢文思修兼并的这样的一个中道的分寸。那不是当然呢见解没树立起来之前，那在这个文思上面一定要多下功夫要多下功夫。真正的意义上要懂得的是你相续当中那种总相的这样的一个离一切边系的这个概念，你用你自己的虽然是分别念这样去圆的话，你心里明白你的见解到底对还是不对，这个是需要借用这所有的咱们的上师传承祖师的这些高僧大德的教言来去做鉴别。所以文思要用功也是出于这个目的。那当见解一旦树立的话，主要的目标要去对治自己的实有执着，对治自己的种种烦恼要控制自身的这些不合理的这些情绪，这个的话才是最重要的落脚点是这样子的。那下面的话我们再来看呢这个最后一段就是说到呢这个呵斥略见。所以在讲到离思边八系的大空性的话，真的不是人人都能够理解的，这是一个实话，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消化，不是所有的人的话都源于这种知见，可以一定能够升起正见确实也是一个福报的问题，而且呢也是需要看根性的。所以这里呢这个龙王菩萨的话，那么再一次的提醒这个有缘众生的话，千万不要落在，因为我们一般学中观的话，这个以前呢都是实有的执着嘛，学了中观之后它容易落到无的那一边有一些的话宗派者呢他容易落到把无有执着为是究竟见的这种实有的状态，他还是属在这个偏堕于无边实有的那个范围当中，很麻烦。所以呢龙门菩萨在这里有告诫大家说，浅之见诸法若有若无相，实则不能见灭见安隐法。意思说呢，有一些呢智慧浅薄的人，他们呢在给他宣讲这个般若空性的过程当中，或者他们在见这些一切万法的时候呢要不把一切万法都见为是有相，就是认为一切法都是实有存在的，要不呢他就容易把一切法呢就见为呢是无相，就是落到断边当中，认为一切法呢其实都是，你像有一些呢这个初学般若没有系统文思过的话，他这个读般若经，读这个一些空性方面的意义的时候，他会觉得原来这个佛陀究竟讲的话就一切万法都不存在嘛，那这个因果也不存在，你看佛陀般若经里面明确有这些词，因果不存在，四谛不存在，三宝不存在这个涅槃不存在，那我现在的话就什么都可以做了呀。就是有些人的话他实际上就容易落在纯粹的一个断边的那种这样的无的那个执着边上执着边上。其实这种执着的话，就是一个落到断边，一个落到长边，这些呢 逝则不能见啊，就是这些人的话，他都没有办法见到真正的灭除一切见的这样的一个安隐之法。所以所谓的这个安隐法的含义呢，这个安隐二词的话，实际上它就代表的就是远离一切的编执和见解。远离一切编执邪见的这样的这个究竟离系的平息所有分别息论的这个法身空性，这个呢是安隐的这个含义啊，就是它是圣意当中啊圣真正的离一切息论的圣意法性，就叫做安隐法。那如果说我们学习了空性之后啊，学习中观之后，却从这个有边呢又执着到了这个什么都不存在的，或者说连显现都没有了，就彻底就没有的这样的一个方面的话，那么它还是属在一个边系当中，它依旧见不到我们讲到的这个真如法性啊，真如法性。这个用这种隐字的话，当然上师也说嘛，它不为凡夫所见，是一种隐藏的法，只能依靠呢智者的智慧啊，真正的无分别智慧才能够照见。但我们现在作为有缘的后学者，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现在通过高僧大德的这种殊胜的教研的话，开始去了解真正的这个空性意义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么了解之后呢，树立见解树立好之后的话，依见而起修，平时呢借用这样的道理，可以呢断除自己的方方面面的一些实有的执着，这个的话，就最终你有一天是可以去现见这个灭除一切边见的灭除一切的执着的这种安隐之法的，是可以现见。尤其呢在座道友，你们都是学习这个就是在密法班进行学习的道友呢，通过上师所指点的特别方便的这些密宗的窍诀，那么加上呢有一些中观的基础的话，你就容易去照见自己心的本性。其实心的本性呢，它本来就是远离一切边系，绝空无二的那个本体，就是我们中观这里面所讲到的这些法性真如这样的这种自信呢，让我们的心完全能够体察到借用上师的窍诀去感悟到的时候，这个的话就是见到真如这个就是见到真如。自己的心呢，或者换句话来讲，密宗的专用名词是见到自己心的本性。心的本性的话，它其实本来就是这样子的谁也没有改变过，谁也不可能去改变它，它一直呢是以这种方式存在，只是呢我们现在不认识而已就这样的一个道理哈。只是呢讲到的这个这一品呢，最后的这一部分最后这一部分呢还是很重要的。这个颂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颂词，就是呵斥这个边执见。那我们平时自己呢学习中观的过程当中，你就要经常要反观一下，因为学中观的话，还是刚才那句话，它是需要有一定的根基有这方面的这个因缘呢，可能学起来呢会见解正确。那确实我们发现的话，有很多末法时期的有一些修行人学中观之后呢，他认为自己呢已经达到最究竟的一些见解，但是他的行为上面明显的看出来的话，就是落到断无，而且还非常非常的执着这个的话可能就是大家还需要经常反观一下。如果说你觉得我怎么觉得好像现在这种精进的去闻思精进的这样去这个培积善法的话，好像也不太有必要的话，这个可能就是属于初学者他是摇摆不定的那个情况下出现的一个状态。因为这个不正确，他就是什么呢源于空性的时候，他知道呢原来这个法不存在呢，实际上是比较偏多于落在无边当中的，所以他才会对于这个善法的话觉得一下子好像没有以前那么精进呢，他觉得赔了善根特别开心，赔了善根这个就是善根，他那个时候的状态就有点闷闷登登的落在了不存在的这个角度上去想。但实际上我们说嘛，这些万法是不存在的，但是他名言中的缘起显现却丝毫都不遮障这种业因缘的这种显现。而且我们知道轮回当中虽然说用这个分别念，或者说我们的这种有漏的培集的这些有漏的有相的这些善根，和我们所造作的一些这些这个也是属于是有漏法的这种恶业，这两个在名言中的作用力却不相同。虽然从整体角度都是细论， 但是它迷烟的作用力不相同，这些有漏的善根是可以导致于让我们出离轮回的，而呢这些有漏的这些恶业的话，是导致于呢我们在轮回当中呢再再的感受无量痛苦啊，就你会更加的更加漫长的时间当中去感受痛苦的，在轮回当中就很难处理。所以别看都是如梦如幻，作用却不相同，所以你还是要有取舍才行。哎，必须要有取舍，我要取善，要断恶，这是整个道位过程当中，我说究竟果位的时候啊，善恶都是析论，是不是？在究竟的实相中是不存在，但是在道位的阶段，我们修道的这个阶段的话，你过早的就把这个善倒是放的比较快，恶能不能放得掉，这还说不清楚啊。换句话来讲呢，这个相续中，如果真的对这个善法好像没那么执着了，你相续中如果是不起任何一个恶念，见到对境的时候不起贪嗔分别，然后呢人家这个对你不好的时候你不起种种的这个情绪啊，别人欺负你的时候的话你也能心相续的话，完全就是说不被这个烦恼所束的话，那我承许你这个恶也断的差不多，还不错。但如果说这个方面的话，自己明显的还是有这个就是平时没事的时候当然不会起情绪啊，但真正的出现事情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情绪还在起的话，那就是我们现在中观都属于在了知的层面，你还没有那种实修的力量可以直接压服得住你的烦恼。所以这时候的话也还是需要去培福，就是这个平时说到的还是要努力的去培积福德。要去觅圆满资粮，你只有你的福报够，你的资粮圆满，这就是根性比较好呢，他才有可能借用上生薄切呢给我们开眼的一种很殊胜的窍诀呀，借用这样的这种内因外缘具足的一些方便呢，能够呢彻证自己心的本性的那个力量。所以说名言中的这些有漏善法，它不是说是啊、哦，也是空性的，所以没什么用。当然有用，它虽然是空性的，但是它也很有用。然后迷言中的这些恶法的话，它虽然是空性的，但它也很有力量，它能够把我们拉到地狱啊，拉到三恶去啊，再再感受痛苦，你也出不来。你怎么样想它是空性的，你那个痛苦的这个感受的话，还是非常真实的。这一点的话，在没有它的因缘没有消尽之前，它永远会在那里显现。这就变成了障碍的因嘛，这就变成障碍的因。所以大家这个问题呢，就需要自己要经常去反观一下，看看自己平时的言行是不是过于的落到断边当中，这个刻意的不执着，或者对有一些呢，就对这个不执着的意义呢，到底有没有理解到位啊？方方面面的话，都要经常去，就是你们平时呢也可以多去交流，然后呢方方面面也可以经常自己去反省，逐渐逐渐呢从这个摇摆不定的状况，因为初学者的话，他那种感觉其实是很正常的，但是不要以这个感觉为理由的话，就给自己就心里面还是要有个数，就是空性呢它是数因果的，不是破因果。它不是遮止因果，而是呢就是正是因为万法空性，所以因果规律才无期而现。这个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但是二者的话互相之间是一体两面。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嘛，所以缘起即是空性，空性即是缘起，二者本来是没法分开的。经常这样去思维的话，那么在学般若的同时，也不至于呢这个无意义的就放舍了名言当中啊行持善法的这种勇猛精进的心。那另外一方面的话，你放舍的是你认为呢这一切万法呢真实存在的那个实执点啊，这样的一个实执的实有执着会断掉，但是如梦如幻的显现呢，对于我们修道来说，它是起到功用性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从最初的发心中间培积二种资粮，最终才能成就如梦如幻的佛果，来度化如梦如幻的众生。这个次第的话，并不会因为万法本性空性而呢得到遮止，它还是要随顺这样的名言规律来走。这一点呢非常的重要啊，就是大家这方面呢也是继续学的多了了解的多了，熏习的多了，自然呢就能够有一个呢这个比较正确的一种知见来摄持呢自己整个修行的过程，是这样子。好，今天呢这堂课我们就辅导到这里，下面我们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皆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阿弥陀佛。